今天证道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人给了5000，一人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感谢神的话语。
看见大家真高兴，2020年终于要过去了。今天是我们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那么在我们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咱们其实现在啊，在网上啊，有很多可以听到的机会。我们一年到头啊，也听了很多道。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注意啊，咱们一生当中啊，尤其是做中国人啊，能够慢下来不容易，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一点事情也不太容易。因此呢，今天啊，我们就不像我们平常啊，我要讲一篇道啊，这个按照演讲的原理，按照讲道法设计一个讲章啊，讲得很漂亮，讲给大家听，当然漂亮不漂亮，这个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安静我们的心。那现在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安静我们的心，在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来思想一些的事情。刚才我老姐在这里发表了一篇的感慨啊，2020年真的不容易。她大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她发了一个感慨说，把2020年和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个比较啊，看来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印象太深了。大家都知道2020年是农历什么年？庚子年啊，庚子年。咱们中国人纪年60年一循环。上一个庚子年是什么时间呢？是1960年。 1960年中国发生什么事？自然灾害吗？是发生大饥荒，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再往回追60年，就是1900年。1900年发生什么事呢？义和团运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以中国的迷信思想来反对、抵抗神的仆人要把福音带到中华大地。义和团运动喊出的口号叫做福清灭洋，杀了很多基督徒，据说有20000多基督徒遇难，中国基督徒杀了好几百位西方宣教士，大人孩子非常残忍的被杀。然而正像袁志明啊，袁志明牧师他所拍的电视剧，正是1900年，我记得他拍的那个电视剧的题目叫做血种啊，血液的血，种子的种啊，血种。因为我们的先贤们，因为宣教士们在这一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鲜血，正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然后这一条福音的路，这一条爱的路，始终用牺牲生命来作为见证。所以1900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折点，那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迷信思想、传统的糟粕的文化跟上帝的爱做的一次最后的挣扎。义和团失败，失败得很惨，他必然失败，因为他是错误的。从1900年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常常用这句话来说，从1900年前后，中国人长得模样都不一样了。现在在座的各位，你发现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你看我们在这里越年轻的人越漂亮，是吧？不是因为他年轻，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了一个蒙恩得福气的时代。上帝把我们中华民族，因为在那之前的时候，洋人看见我们叫我们叫东亚病夫。其实你真的是看看那些老照片啊，你真的觉得我们像个东亚病夫啊。这个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还有裹小脚，对吗？我小的时候老人家还有裹小脚的，你们还记得吗？啊，老人家裹小脚，谁废除了裹小脚的文化？宣教士，是吧？他们来了，把我们中国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农村人这个特别是稍微上一点年纪的老太太啊，到了冬天就穿一条棉裤，里面是空心儿的，然后呢，那个棉裤的裤腰到这儿。提上来啊，然后小脚，然后裹一个布啊，然后这个勒一根带子，然后上面穿一个大襟的棉袄，然后啊，气上擦擦，两个袖子都倍儿亮啊，然后窝一个转到哪里去走路，就这样啊，那是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然而现在没有人再穿那种衣服了，也没有人再那种形象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间，有人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间，他们前赴后继，所以在中国开始办大学了。有心的弟兄姊妹去研究一下，中国的名牌大学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宣教士帮我们建立的。 然后开始给我们建医院了。唯有中国的医院是用红十字做标志的，上帝特别爱我们，对吧？所以那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所有的中国的名牌医院几乎也是宣教士帮我们建立的，之后带来了许多许多的我们文化更新的那些东西。但是非常遗憾，糟粕也跟着进来了啊！当我们开放的时候，这个糟粕也进来了，无神论也跟着进来了。这个我就插曲不再说了啊。咱们说中国蒙福。那么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垂死挣扎啊，一直到今天还这样啊。中国大陆在反抗我们不过洋教啊。所以有人说他非无知就是非特别坏啊。其实中国人不喜欢洋人的东西吗？喜不喜欢啊？中国人欢不欢迎洋人的东西？咱们在这我估计大部分人都读过书，对吧？你读读物理学里边的定律，化学里边的定律，有几样是咱们中国人的名字，是吧？我们都学了。马克思是中国人吗？列宁是中国人吗？我们也都接受了，是吧？但是唯有一样东西我们不接受，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不接受他？他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祝福。佛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马列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西方人、洋人、印度人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糟粕，害我们的那些东西。唯有耶稣和他的仆人带来的全都是祝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正像圣经上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过了60年，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饥荒之后紧接着就进入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中国传统的糟粕批臭了，打倒了啊！但是呢，要立一个新文化却立不起来。所以下一个60年就是中国心灵文化的真正觉醒。有很多时候啊，人就是这样啊，你不整他他就不行啊，你不整他他就不行。就像现在的美国啊，哎呀，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什么东西，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全世界老大。所以现在呢，美国的大选是我们看到美国开始难产了啊，开始痛苦了，开始要反省了啊。可能现在还不够啊，这个折腾的还不够厉害，知道吧？澳大利亚现在也是一样啊，搞什么同性恋什么这个那个啊，等着他们的孩子不认爹，等着他们的孩子出去这个男女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等着这个社会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才猛然觉醒，原来我们走错路了。所以这60年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呼号，就是到底什么是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吗？进化论是真理吗？孔子是真理吗？佛教是真理吗？到底什么是真理？这世界上只有一位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我就是真理。他以温柔的却是伟大的力量，在一步一步的更新着我们中国人的认知，更新着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在世界将近走向最后的这个道路的时候，是 东方人、中国人在福音上最复兴的时代。所以长达十年文革的期间，我们伟大领袖的妻子宣布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有效地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消灭了基督教。但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当然已经很晚了啊，很快他就自杀了，这个原来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好像冬天过去了，那小草又从地里边长出来，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所以经过那些苦难，带来了咱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坐在这儿。又到了一个庚子年的时候，灾难再一次临到世界，又是从中国发源。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因为这一次的病毒的问题导致非常严重的打击，全世界都跟着受打击啊。那么未来的几年会怎么样啊？明年我们都希望明年会好，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怎么样。因此作为我们啊就是庚子年历几个庚子年了啊，蒙恩的我们今天在这里，今天有一位啊上个星期五才觉知信主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神爱我们啊，他在这个最后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寻找他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刚刚觉知啊，他拿到了，咱们有没有还没有拿到那个小礼物的啊？咱们每个圣诞节咱们包一个小礼物，他的那个小礼物的那个单子里边就是说我要一生为主活，太奇妙，我们感动的流泪啊，对吧？神要呼召一个人永远不丢弃他，今天找到你永远不丢弃你，你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太感动，太蒙恩，对吧？我当时来写这些经文的时候，没想到这些经文被他拿去了，神在这个时候仍然在寻找我。好，今天呢，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咱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所记录的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的一段人生的路程啊，最后的一段人生的路程，向他的门徒所传讲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呢也是这样啊，就是2020年最后了啊，我们来用主给我们的天国的比喻啊来思想，来想一想。那么马太福音25章14节啊，在这个 Zoom 里边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打开你手里边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这里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把整个的这一个比喻的背景就交给我，就说明白了啊。第一个说天国好比，这里的天国不是指的天上的国，是指的这世界上属天的国，指的就是教会。那么整个基督的教会，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记载了一个非常相似的信息，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像是路加福音19章啊。我相信这是主耶稣讲的两次非常类似的信息，那是主耶稣将近最后一周啊，将近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讲的。那么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快要离世之前的2-3天的时间啊，一个是在橄榄山上讲的， 另外一个呢是在进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讲的。这两个故事非常比喻非常相似，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讲到天国好比一个人，在这里说往外国去，在那里呢是指的讲的是往远方去，总之就是他去了很远很远外国的好好远的地方去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比喻指的这一个人指的是谁呢？就是比喻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要离开他的门徒，离开他的教会，他要复活升天，升天去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仆人叫了来。这个仆人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翻译成仆人，这个仆人不知道在弟兄姊妹的心目当中想一想啊，这个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在原文里边呢就是家奴啊，家奴是奴隶。弟兄姊妹，我们要想第一个问题，今天啊我们要想你是谁，或者说我们自己想一想啊，现在大家不看屏幕，闭上眼睛问问自己，我是谁？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章分别两次非常强调啊，咱们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非常强调了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你们是主重价所买来的，你们是主耶稣以他自己的命，以他自己的血重价所买来的。因此我是谁？我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不是一个宇宙孤儿，我不是一个我什么都不属于谁都就是我自己活我自己的人。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就像刚才我讲到姊妹讲的那个啊，没有人再为自己活了，我是属他的人了，我们有了主人。奴隶，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没有制度，最差的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么等着人有了制度的时候，相对好的制度是奴隶制。有很多人说我们人不是就要废除奴隶制吗？那美国打了南北战争就是要废除奴隶制，你脑子有水啊，你还讲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奴隶制是最好的制度吗？奴隶制之所以变得不好了，为什么奴隶制变得不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都认为奴隶制不好，对不对？有谁认为奴隶制好的请举手。没有一个，只有我自己啊。哇塞，我再一次在这大声呼喊啊，如果需要制度的话，奴隶制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你知道为什么吗？奴隶制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奴隶主不好。奴隶主之所以好，当奴隶主好的时候，所有不是他儿子的不是他孩子的人呢，都成了他的非血统的孩子，这叫奴隶制。所以奴隶不是雇工，所以这里叫仆人呢，仆人好像是来打工的，不是的，奴隶制是你属于他的。所以中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都说渣，对吧？都说这个都自称自己是奴才，甘心乐意的称奴才。咱们现代的人会觉得说那些人就是没骨头，对吧？那些人神经病，那些人怎么回事？其实你错了，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的主人。如果这个主人他是好的，他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好到像上帝一样。弟兄姊妹，你如果属于他，就是你的万幸。中国人的女人呢、啊、原来嫁老公的时候啊，嫁过去了以后自称自己是什么？自称自己是奴家，就是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属于你，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是吧？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关键他是鸡还是狗还是猴子，是吧？如果你嫁的是个上，是上帝，你想想，你成为属于上帝的人，这位上帝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呢？是为了爱你能够牺牲自己的。你想一想，你是他的家奴，你属于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当你属于他的时候，同时呢，他也属于了你。不光你属于他，同时他也属于你。这个就像一个孩子叫爹以后，爹一答应，这表示什么意思啊？爹要养你了。咱们中国人说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常常说胡说八道。我儿子在我家里不但吃午餐，连早餐晚餐一块吃，从来没付过钱。为什么我要给他早餐，从早餐到晚餐还要给他吃，是吧？现在整天琢磨着他早餐晚餐吃什么，不行打个电话回来吃吧。要过钱吗？想个法的给他钱，还把他宠坏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爱，因为爱。所以我的儿子认这个爹啊，他很沾光，我很吃亏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认这位上帝他是我们主的时候，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啊。换句话说，我是谁呀？我是奴啊，不光是仆人啊，我是奴啊。就等于说，以前中国女子说奴家是吧？我属于你啊，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主人，你就负我一切的责任呢。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重价赎回的，我们是仆人。同时我们又是孩子，神把永生神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了。所以身份很重要，弟兄姊妹，身份很重要。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没有拿到澳洲身份的时候，我们很苦恼，对吧？你生活在澳大利亚，你没有澳洲身份，你很麻烦。所以拿到澳洲身份了，哇，一块石头落地了，是吧？所有我属于澳洲的时候，澳洲同时怎么样也属于了我，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可以享受一个澳洲公民所有的权利权益。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啊，第一件事情想跟弟兄姊妹特别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然后当我们想明白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用他自己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的。从哪里赎回？圣经告诉我们，是从被定罪的地位，从被灭亡的地位，从将要下地狱，很快就要到下地狱的这个地位，把我们赎回来了。这个拯救是要付代价的，不是把我们从水里拉上来就结束了。这个赎是表示好像我们曾经是一个妓女，是一个死囚犯，然后他替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把我们从那里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欢喜快乐的心，然后我们为他而活了。这世界上，弟兄姊妹， 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活。听懂我说这句话吗？这是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活。这实际上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我们赚钱、工作、吃饭是为了让我们活着，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赚钱吃饭呢，是吧？那么现在我们想，我们为何而活？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就是主耶稣叫了这些门这个他的仆人来以后啊，就给他们银子。在路加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啊，按照才干每个人给的不一样。在路加福音里边说，每个人给的都一样。十个仆人，一个人一份银子啊，给的都是一样的。叫他们去做买卖。也就是说，当我们是奴仆，我们要做工的，我们是有使命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大家用圣经的时代的东西想不明白啊。现在我想在座的各位想一想啊，就是现在了，我们属于某一个人啊，我们是他家奴。这个时候呢，在座的各位，这个我们的主人啊，要到远方去了。现在呢，他把他的整个家业要交给我们。这个家业是什么呢？是他的国，是他的国家啊。哎，这个真理姊妹啊，这个能力很强，好，给你一个 Mayas 这个 shop 让你去 run 啊。这里有一位弟兄啊，你的能力也不错啊，整个墨尔本的交通归你管理啊。然后那边啊有一位姊妹啊，学医的，好，把墨尔本医院交给你，把这些都分给大家了，然后他走了。然后开玛雅的这一位，哦，找了人来，赶紧的这个商品摆好，做广告哈，做得轰轰火火。结果呢，在这里有一个啊，就拿了一个$2 shop。哎呀，赔了钱怎么办？啊，所以呢，领到这个商店以后啊，这不是我的，主人把他的家业，这完全免费，完全是就是主人的产业交给我去经营的，对吧？然后呢，我怕我赔了本，我就把商品所有摆好了以后，把门锁上，然后就在那天天关着。然后主人留给我钱嘛，所以我就把里边的商品按时我拿出来卖几个，我就去吃饭，啊。圣经说过了许久许久，到现在2020年了，啊，还没回来呢，啊。但圣经告诉我们19节啊，过了许久许久，这许久许久是什么？是什么呢？我说，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机会。圣经从来没有说他很快就回来，不，他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但是圣经又说，在我们想不到的那一刻，他忽然就回来了，他不会提前告诉你的。世界的末了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咱们中国人感慨，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去交账，你从来不知道的，他不告诉你的。所以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啊，这些主人仆人的主人就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叫什么呢？叫没有机会了。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在我们主人的面前去交账。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反感我讲的这句话，这是对你对我最忠心的劝告之一。 弟兄姊妹，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次。今天讲这篇道，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落入到那个最痛苦的、无法解决的、永远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状态叫什么呢？就是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当我们的机会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在永恒里面后悔。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后悔。人生怎么避免后悔？就是现在做正确的决定。你现在做错了决定，将来你必然后悔。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而活着，是吧？你将来要不要交账，向谁交账啊，是吧？你的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庚子年2020年，是吧，这个要结束的时候，咱们借着主耶稣自己所讲给我，这不是我的道啊，是主耶稣基督的道，来想想我们是谁，主对我们有什么托付，是吧？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他？这时候主回来了，无论是领2000的还是领5000的啊，这个来到主面前说，看了，我们又赚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的回答，对于领5000的，对于领2000，他们都另外赚了的，这些人都是同样的回答，说你又良善又忠心。这个良善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中文翻译成良善啊，这个翻译其实不太清楚啊。在原文里边它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优质的啊，好质量的啊，有用的、有益处的、好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这个有用的啊，很有益处的、很优质的。忠心是值得信赖的意思啊，是值得，你是一个很有用的、很值得信赖的一个家奴。所以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值得信赖啊，忠心啊，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管理是人类生命价值的体现。一个人什么都不管，表示他的生命他是个废物，他的生命白活，对吧？所以你能管理，能够承受的责任越大，你的生命就越有价值。然后那一个领1000的，当然不一定是领1000的啊，责任一定是很小能力的才这样，不一定。总之有一个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主人啊，我知道啊，你是一个很忍心的人，等等等等。其实那是他的借口，主根本不是这样的主，他是一个借口。所以到了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说什么呢？我们可能有很多借口，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照主的使命。哎呀，你说周围的人都这样吗？哎呀，我担心这个吗？哎呀，我忙碌啊！哎呀，我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们有很多理由。但是主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当然最后的结局，这个叫马太效应啊，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有一个矛盾的话，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请问他到底有还是没有？他没有， 怎么没有还说连他所有的呢？所以看来这里的没有的和所有的是指的两件事，就是他所有的表示一开始给他的，他其实他是有的，但是没有的是没有什么，是他从来不会神给他的这些恩典他拿来做主要他做的事，他没有忠心，他没有良善，所以他就没有产生他工作的果效，他把神给他的都浪费掉了。所以主说这是一个无用的奴才，是个 useless。 主给我们的能力不一样，是的，像我就是一个特别笨的人，身体特别差的人，不瞒大家说，今天我在上台之前的时候，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化妆。如果我不化妆，你会看到吓一跳。你是哦，你化妆？是的，因为我脸上的皮肤过敏。这个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就过敏，痒的难受。我咬住牙，不行，今天上台太不行，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用点颜色把它盖起来。所以等会儿我洗了脸，你们看吓一跳。神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当你的皮肤很好的时候，你要感恩。有很多人说哇，你的皮肤颜色很好看，你都不知道那背后什么故事。神给我们的很多恩赐不一样，但是给每一个人有同样公平的东西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你用这24个小时到底干什么去了？到了时候主要向我们来追讨。也许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许你是个很能干的人，到了时候主说，我给你这么聪明的脑子，我给你每天24个小时，我给你这么健康的身体，你拿去干什么了？看看我们的教会周围，多少人每天都在死亡，都在下地狱。你们这些基督徒看着这些人下地狱，眼都不眨一下。你们不传福音，有祸了。你们比见死不救的人更可恶，是不是这样？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要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得救了，我们就天天欢喜快乐上天堂。主给我们恩赐，我们拿去跟别人去拼一比，我的车比你大，我的房子比你大，将来这些东西到主耶稣的面前值钱吗？我们在主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你要交什么？我绝对没有意思来指责大家，我只有一个愿望，能够提醒在座的各位，使我们所做的事与我们的身份相合。你知道当一个人做事和我们的身份不相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我们自己羞辱，我们的主跟着我们一块羞辱，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我们做干嘛，是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在这儿，人家说你这个中国人你不要这样做，你羞辱咱们中国人。我说咱们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把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精兵，可是我们尽做些和仇敌通融的事情，里通卖国的事情，羞辱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主还给我们留多长时间不知道，2020年就过去了。我们原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哎呦，要几月几月解禁，我们想到的好远， 现在忽然间2020年又过去了，人生有个最无奈的事情，就是时间永远不等我们。所以在2020年要结束了，最后一个礼拜了，弟兄姊妹，咱们一同来思想，过去的已经回不来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是为了2021年我们要怎么样活。我想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神现在还给我们大家健康的身体，我们要用来干嘛呢？但愿到了最后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今天我们的主题说的是良善又忠心，神可以把他永远的事业交在我们这些被称为他儿女又是他忠心仆人的人的手中。到了时候耶稣也可以在父上帝的面前说，我没有白为这些人死。刚才我姐说我们要爱耶稣，最后咱们结论的时候大家记住这句话，什么样的人是爱耶稣的人？不是我们说我怎么样爱你就是怎么爱你，主自己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我要爱他，我父也要爱他，并且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愿们每个在座的各位，咱们不是听一篇道都能够好好反省咱们自己，好好计划我们明年一年的道路。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面对主算账的日子，我们在那里哀哭切齿。愿神祝福大家。